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感谢神，这是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立定不变。弟兄姐妹平安。好，今天我分享的题目，生命的决赛。啊，所以今天中午也有一场决赛，对不对？啊，最近大家有看世界杯吗？啊，美加墨世界杯哈，世界杯都举办到我们门口了，还不看？啊，所以湾区都有这样的主场，是不是？好，非常精彩。今天中午是最后的决赛了。阿根廷对西班牙，你们猜谁会赢？今天中午就揭晓哈，谁能夺得今年世界杯的冠军，谁能最终站在世界杯冠军的领奖台上，今天中午就揭晓。那今天是主日，信息分享，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也有一个世界杯，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一生要踢好多场球哦。这是个比喻啊，你的一生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比赛，对不对？我们盼望一路得胜，我们希望最终决赛得胜，要站在天国的领奖台上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希望小组赛就被淘汰了，对吧？我们不希望十六强就被淘汰了，我们一路高歌进入了半决赛、决赛，我们也不希望倒在最后一刻，因为神给我们应许说，在基督台前，我们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。什么叫冠冕？桂冠嘛，就是一定是冠军啊，一定要得胜的你才能拿到这个冠冕。所以我们都希望一路得胜，我们要最终要站在耶稣面前，我们要得到荣耀的冠冕。我们说我们要在耶稣面前站立得稳。所以我们生命的决赛，我们如何可以赢得这样生命的世界杯呢？那圣经也给我们指引，对不对？从圣经的角度，我今天分享三句经文，三个方面，如何赢得生命的决赛。第一点，宣告得胜的信心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阿根廷跟福德角那场球啊？哇，好精彩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和好几个弟兄一起看的哈。一边是阿根廷啊，就算你不看足球，你大概也知道阿根廷是足球劲旅啊，强国啊，上一届世界杯的冠军，对不对？而且还有梅西这样的超级巨星在场上。另外一边呢，福德角或者叫维德角，以前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个国家，对不对？他不仅世界杯都没听说过，总共人口只有50多万，还没有我老家县城的人多。哦，第一次打进世界杯，哇，这么悬殊，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强队阿根廷，上届冠军，哇，你看福德角那个球队哈，你看不出他一点胆怯啊，表现非常出色，是吧？势均力敌啊，非常精彩，赢得了全世界球迷的尊重。所以今天第一点我们要看到哈，在我们生命的赛场上，我们的敌人、我们的对手也很强大的。面对你强大的敌人、强大的对手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心里胆怯呢？还没上场你就认输了。我们的对手是谁？有很多挑战，对不对？刚才经文也说了，我们不想做的我们却要去行，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想，我们想改变，譬如说我们的老脾气啊，你说我爷爷就这样，我爸爸也这样，所以我也这样，我都几十年了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虽然说想改，我知道那个脾气不好，我太软弱了，我太弱小了，我们心里就认输了，好吧？啊，如果你生命中有些捆绑，譬如说抽烟，对吧？想戒烟不容易的，哦，那敌人好强大。赌博、毒瘾、网络网瘾，譬如说我们性格就是暴躁，我们性格就是喜欢抱怨，就是喜欢焦虑。我们都知道这些不好，我们想改，但是这些敌人太强大了。啊，再说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世界上的世俗的漩涡洪流，我们在其中。哇，太强大了，对吧？湾区就是一个很卷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这个世界太卷了，天天都在造富豪出来，天天都在这个公司出来哈。这个哇，这个财富、名誉、地位、美色各样的引诱，这个世界上，哦，我们知道不好，我们知道那个我们要抵制哈，我们要活得更通透。哎呀，抗拒不了，我们也用几个字来安慰自己：人在江湖。身不由己，是吧？螳螂挡车啊， 我们就认输了，对不对？那撒旦更是了啊！刚刚我们讲了，在魔鬼撒旦面前，那更是任他欺负，任由摆布，就像我去跟梅西对招一样。哦，被他打个0-5，那太正常了。你想跟他逼平啊？不现实。你说要赢啊，想都不敢想，对吧？我们很多人在生命的赛场上一开始就认输了。这个世界这么强大，我们肉体里的那种欲望那么强大，邪恶、罪恶、撒旦那么强大，我们算什么？我们太弱了。不过今天第一点，神用第一句经文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后面一句话，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。得胜啊！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我们里面的罪，对不对？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我们生命最大的恐惧就是怕死嘛。但是今天告诉我们，死罪，感谢神，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啊！所以今天经文神要告诉我们，你不是要认输，你更不也不是要逼平，而你是要赢。这是我们的信心啊，这是基督徒的信心啊，这是我们得胜的信心和得胜的宣告。就像世界杯的球赛，你说一个球员上场都抱着必输的心态，你怎么可能跟对方勇敢的去逼抢，对不对？你腿都在打软啊，在打颤哈，你怎么可能我们队友之间很自信的传接配合流畅的这样的进攻，怎么可能？如果这些都做不到，你心里就已经输了，那你怎么可能赢？在我们生命的赛场上，我们生命的征战中，面对罪的权势，面对这些诱惑试探，你心里就认输了的话，你也确实不可能和他对抗，是不是？我们根本不可能跟他对抗，我们也没法组织好进攻，我们当然就会败下阵来。譬如说我们面对生命中的一些软弱，刚才讲了网瘾、毒瘾、色情的瘾等等等等啊，你说我要赢他，那是你一次一次的失误，一次一次的软弱，一次一次你开始就心里就投降了，哎，赶紧结束吧，这个比赛不要抵抗了啊！面对生命中的问题，我们喜欢抱怨，我们喜欢急躁，我们容易这个焦虑，甚至我们嫉妒啊、自私啊，还有花心啊啊，种种种种这些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觉得好难改啊，好难改，不是不想改，太难了。就像面对强队，我们不是不想赢球，但是不现实，我们心里早就这样想了。但是今天我就要用神的这句话，神这句话是对谁讲的？圣经神的话是对谁讲的？他不是对其他人讲的，他就是对你讲的。这句话就是对你讲的，就是你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胜的。就像我们刚刚唱那个诗歌一样，因为神不是别人的神，是你的神，主耶稣不是别人的主，是你的主啊！他钉十字架不是为别人，也是为了你啊。所以耶稣说他已经得胜，他让你靠着他得胜，这是对你讲的。所以第一点，我们在生命的赛场要得胜，你要宣告得胜的信心。这个信心很重要，但是得胜我们也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啊，不是我们对自己有信心，不是我们自己就很厉害，我们确实打不过对方。但是今天这个经文告诉我们，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不要忘记，在你生命的球场上不只是你，还有谁？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啊。注意啊，这句话我要强调啊，耶稣不只是你在球赛上的赞助商，不只是你在球场边上的教练，他还是你场上的队长，他是跟你一起在场上奔跑的那一位，那才是我们的主。而且这位主他说他是胜过一切的万王之王，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，他告诉你这场球我赢定了，你要不要跟着我赢？对不对？你要真有这个信心，你相信耶稣与你同在，你就要有这样得胜的信心啊！不是我们很厉害，我们真的不行，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位主厉害，而且我们知道这位主在场上。这是我们第一点得胜的信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知道每个人的生命哈，我们这场球哈，你的生命开场踢得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或许已经过了上半场了，或许你的比赛要接近尾声了，已经到70多分钟、80多分钟了，甚至有可能到加时赛了。或许你的前面踢得不怎么样，因为你胆怯，你失误，你错过了很多球，你甚至还有乌龙球，已经大比分落后了。就好像说我们已经几十岁哈，我们到一个生命的阶段，你过去你的感情、你的婚姻，可能你觉得那时候太不懂事了，太年轻，太简单，所谓的 too young too simple 啊，曾经犯过很多错误，有很多失误，你也很懊悔，但是比赛已经过去，时间已经过去，已经到下半场了，或许你和你的儿女的关系出现有些裂痕，你当时没有控制住一些脾气，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或者说他也伤害了你，你心中有些怨气也是处理不了，你们的关系就像我们的球赛的后防线一样，已经被撕开了裂痕了。或者说我们人到中年，我们出走半生啊，仍然觉得事业无成，就感觉好像我们在场上拼命的奔跑，精疲力尽，汗流满面，但是最后呢，好像我们还颗粒无收，甚至比分还落后。我们有很多失误，我们做错了一些选择，那半场可能已经结束了，已经0-5落后了，怎么办？我常常想场上那些队员哈，我觉得要是我可能，还有力气踢下去吗？士气都垮了，斗志也没了，巴不得这个哨声快点吹响吧，不要在这里难堪了。所以在我们生命的赛场上，生命的世界杯上，我们的生命还可不可以逆转呢？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来听这个道，我们接下来的生命，我们的球赛，我们还可不可以逆转？哪怕我们比分落后，我们还可不可以反败为胜？今天第一点一定要告诉我们，耶稣说，你只要还在场上，对吧？你只要中场哨声还没有吹响，耶稣说，我就还在给你机会，我还在场上，你还有翻转的机会。我们就看球像阿根廷一样，是吧？常常是翻转，对不对？先是落后，然后后翻转，因为他们知道梅西在场上。我们不是梅西在场上，我们有位比梅西更厉害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有耶稣在我们的场上，无论我们前面比分多落后，神他是变水为酒的神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坚信耶稣在你的场上，你的下半场都一定要逆转，哪怕你进了加时赛，你都要绝杀，因为你所信靠的这位神，他说了他已经得胜了，他就是得胜的神，而且他是无所不能的神。哪怕你觉得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比分已经很落后了，神是无所不能的神。你知道梅西有时候都没法翻转，他也有失误的时候，但是我们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神，对吧？他是完全得胜的神，他绝不会失误。关键是你有没有这个信心，你相不相信他在你的场上，你有没有抓住他，和他配合，要一起来赢得这一场球赛。这是第一点，我们要赢，首先第一要宣告得胜的信心。第二点，警醒谨守到底。你不要觉得哎呀，反正耶稣在场上，反正我们赢定了，好了，我在后面躺着 歇气啊，乘凉了啊，那样你要赢那也是天方夜谭哈。第二点提醒我们，我们靠主赢球，不光是有得胜的信心，你还要有信心的行为。信心的行为就是你要抓住主耶稣，警醒谨守到底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场上活跃的还有谁啊？还有我们的敌人对手啊，对不对？第二句经文来提醒我们，彼得前书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的对手没停下呀，他遍地游行啊，随时在抓你的漏洞， 你看有几场球哈，你发现那球员明显不在状态啊，有几场球球员在场上注意力不集中，不兴奋，不活跃，明显不在状态，那样的球队好危险，对不对？漏洞百出，险象环生。所以说一场球90分钟或者更长，球员在场上要时刻保持专注，这是对球员的一个考验。你看他们踢球的时候往往补水时间结束返回场上啊，或者说刚刚进了球哦，还在开心呢啊，或者说中场哨声前一段时间他们觉得哎呀比分就固定了，已经锁定了，他们就放松警惕了。这是很遗憾，危险往往就是在那一刻发生啊，因为我们的仇敌从来不歇着的，遍地游行，随时找你的漏洞。我们的生命的赛场上也是这样子，你现在坐在这里听到，你很专注的，你在神的面前，你在祷告会里面祷告的时候，读经的时候，我们很专注很警醒的。但是周间你一个人躺在床上看手机的时候，哦，你一个人出差的时候，你跟着朋友去逛街，跟着闺蜜去逛街，跟着同学去聚会的时候，哎，你有可能会松懈，有可能思想会开小差，有可能你的言行会放松，你的属灵生命不在线，一不留神我们就丢球了，因为我们的敌人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。你一不留神你就会丢球啊，你的言行有可能就得罪神，落入了世俗的圈套里面，给魔鬼撒旦留了地步，我们落后的比分就更加的落后扩大了。就算主耶稣在你的场上，但是你不警醒，你不谨守警醒，就好像主耶稣他给你传球你拿不住，你那个时候正在开小差呢，哦，主耶稣带着球说我们一起进攻了，你不跟上，你怎么可能得胜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球赛还没有结束，神还在给我们时间，中场哨声没有吹响，你还没有下场，对吧？彼得后书有一句话，神不是单眼，这个裁判不是忘记吹哨了，他不是单眼，他在给你机会，他在给你时间。有人以为他是单眼，其实不是单眼，乃是宽容你们，神不愿意一人沉沦，而愿人人悔改。神知道你的比分落后，他在给你机会，他要你抓住机会得胜。所以第二点告诉我们，你还在场上的时候你要警醒谨守，或者说你认为你是成熟的基督徒，你觉得我生命还不错，你觉得你属灵生命还很扎实，就算你的比分领先，你觉得胜券在握，但是我们看到几场球就知道，对吧？你仍然要警醒到底啊，中场哨声没吹响，你还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，你的敌人遍地游行，你最后被反胜为败啊。你开局再好，你比分再领先，你如果不警醒到底的话，最后都要抱恨下场的。举一个例子，现实生活中我们有很多例子，我举一个圣经的例子，参孙，对吧？士师记里面的参孙，啊，如果你熟悉圣经啊，你就知道参孙呢，他的妈妈最开始是不怀孕的，生不出孩子，他就求神，最后神就赐给他这个孩子，说我赐给你这个儿子，这个儿子生来就是拿西尔人，就是参孙，是神专门赐给的，是生来就分别为拿西尔人，拿西尔人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侍奉神的。你看他出身多好，开场多好，就像今天的亚马尔一样哈，从小是梅西给他洗澡了，然后神要使用他为主征战得胜的，神赐给他恩赐，独特的恩赐，对吧？参孙有什么恩赐啊？天生神力，对吧？你真是神力啊！啊，狮子扑过来，他两手就把它撕开了，啊，没有任何东西是捆得住他的。然后他一个人拿一块驴骨头，都可以把敌人一千人干翻的。这个比喻就好像什么？就好像梅西一个人带球可以过全场的，对吧？哦，就他就那么厉害，进球对他来说易如反掌啊。所以参孙这么好的开场， 这么好的比分，结果呢？是吧？你熟悉他的故事，你就知道，他完全不谨守，一点都不警醒，他在场上就是在梦游，对吧？任凭思想开小差，任随从自己的喜好和欲望，看上谁就喜欢谁，啊，喜欢谁就要娶谁，啊，管他是什么人，最后呢，对吧？栽倒在石榴裙下，被欺骗了他属灵的秘密，也被欺骗了感情，对吧？他最后失去了他的力气，被敌人抓进去关起来，挖掉他的眼睛啊，挖掉他的双眼，然后关在监牢地牢里面，用铜链把他捆起来。你力气大吗？来推磨，把他当牲口使唤，好惨啊，对不对？好惨啊！所以不警醒谨守，他就算开局再好，就算他出身再好，比分再领先，他最后落得如此惨的一个地步。因为我们的仇敌如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。我们也看到，在我们的教会历史上，有多少有恩赐、有服事果效的弟兄姐妹、神的仆人，但是可能在某一刻没有警醒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落入财务或者说男女关系的一些问题里面，好可惜，好可惜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第二点，警醒谨守到底。所以刚才我们分享了两点，第一点，你如果比分落后，你要宣告得胜的信心，主耶稣在场上，你要得胜的。但是第二点，那需要你警醒谨守到底啊。把这两点联系起来，我们继续说参孙的例子，他很惨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记第一点，只要中场哨声没吹响，只要他还没下场，他就有机会。参孙就是个典型的机会，他就是加时赛在中场哨声吹响前最后一刻绝杀反败为胜的，对不对？士师记十六章里面记载，参孙被挖掉双眼，在地狱地牢里面推磨，后来敌人说我们把他牵出来戏耍一下，然后敌人在开盛大的 party 在那个殿里面，然后把那个参孙牵过来，参孙在最后一刻他求告耶和华神说，他说主耶和华，求你眷恋我。他抓住耶稣了，他说神啊，求你赐给我这一次力量，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我挖我双眼的仇啊。然后参孙就抱住那个大殿的那个托住屋顶的两根柱子，左手抱一根，右手抱一根，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，就用力屈身防止倒塌，压死了很多人。最后一句话，圣经在这段的最后一句经文，就像是我们比赛结束一个比分一样，他说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杀的还多。你仔细想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的意思，这就是反杀，这就是绝杀，对不对？他已经比分很落后了，但是最后这一刻他所杀的人比他活着杀的人还多，就是你中场哨声前那一刻你进的球比前面进的球还多，比敌人进的球还多，所以绝杀。所以参孙是个典型的例子，他不警醒，他落败很惨，但是他最后一刻他仍然靠主宣告得胜，他知道耶和华神是得胜的神，他最后一刻他抓住主，抓住神给他力量，他反败为胜。所以这是刚才讲的两点，下面我们要来看第三点。第三点，足球赛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看见，就是团队彼此相顾。请问一个球队他得胜的时候，胜利的奖牌是不是只发给那个进球的人，只发给那个进球的球员？不是嘛，对不对？不是那个奖杯只发给梅西，只发给哈兰德，只发给姆巴佩，只发给 C 罗，只发给这个进球的球星，不会。而且你看，有次梅西领奖，对不对？哦，他一般都举起奖杯，哦，球员都在旁边，他还故意的去请那个替补队员也过来，对不对？让那个替补队员举起奖杯，站在中间照相，因为他知道胜利是属于团队的，胜利是属于整个团队的。如果没有守门员的坚守，没有后卫的拼抢，没有中场的调度，没有前腰的输送，你前锋一个球都进不了啊。 胜利是属于整个团队的，这个团队要彼此相顾。当然失败也是属于整个团队的。所以第三段经文，哥林多前书这一段告诉我们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，总要肢体彼此相顾。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就是一个球队，我们彼此互为肢体，我们彼此弟兄姐妹，一个弟兄姐妹受苦，所有的弟兄姐妹一同受苦，这是一个团队。第三点提醒我们，我们福音派的教会，我们在谈信仰的时候很容易强调个人的救恩，我们很重视个人和神的关系，这没有错，就好像一个球队一样，一个球员他的个人技术这很重要，但是也不要忽略了群体的意义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到这里来？你不是我一个人在家里听讲道就好了，还可以点播，你要在这里一群人，这是一个教会，有团契，有小组，这是一个团队。我们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努力的去追求和神的关系，就像一个球员他一定会拼命的练他个人的技术，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球队的配合，你说他可能捧奖杯得胜吗？我们基督徒也一样，我们再追求个人和神的关系，但是如果你不关心教会，你不关心坐在身边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没有一个团队的彼此配搭和扶持，你的生命也不会得胜的，不会得胜的。所以这第三点要提醒我们，我们也要有团队意识。我们来教会不只是关心我听到我和神的关系，我只关心我的需要，所以诗歌要唱我喜欢的类型，讲道要我喜欢的风格，最好午餐也是我喜欢的口味，最好空调也是我喜欢的温度，座位也是我喜欢的位置，这点要提醒我们。所以对不起，我要这样讲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教会不是以我们个人为中心的，教会是以神为中心的，教会不是让我们个人得满意的，教会是要让神的心意得满足的。所以圣经要教导我们，不要只顾自己的事，要顾别人的事，要彼此相顾，彼此分担。我们还要考虑其他人，他们有什么需要。这一点在足球场上太重要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个球赛，你看一个好的球队，他们都是彼此相顾的，对不对？那个阵型保持得多好啊，他们之间的距离，他们的互相的 cover 哈，那种保护衔接多么的顺畅，个人不见得很突出，但是一个团队他们衔接的好，他们就能掌握控球权了。就算你球星个人能力再强，梅西再厉害，如果他那个球队各顾各的，球员之间不合一，哦，你梅西厉害，领奖都是你，你位置再好，我球就不传给你。如果他的队友这样想，哦，看到我的队友被敌人夹击，你不跑过去接应，眼看着他丢球，如果一个球队这个样子，你说这个球队会赢吗？绝对不可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教会也一样，教会也一样，我们常常有时候说地上的教会为什么现在越来越软弱，感觉在这个世界被越来越边缘，好像这个教会软弱无力。你知道很主要的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不合一，就是这个教会的人不同心不合一，就像一个球队一样，每个人都很厉害，但是上了场以后他们的战术不统一，球员不彼此相顾，不仅不传球，甚至还可以彼此铲球。我这样的比赛还没开始他就输定了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得胜呢？当然软弱无力了。一家教会也是一样的，如果一个教会没有一个统一的意向，没有一个统一的策略，同工之间彼此不信任，互相有隔阂，彼此抱怨指责，你就知道魔鬼在外面攻击，我们内面里面也没有闲着，你说这样的教会可能得胜吗？是吧？我们看这个球场上，你当看到后卫和中场在那里辩论， 发角球的时候，守门员说：“哎呀，你往这边站一点。”那个人说：“为什么要站一点？你往那边站一点。”互相在那里指责的时候，这个球队你就知道对手开心死了。所以我们教会的敌人啊，魔鬼撒旦啊，很开心啊。所以有一幅漫画哈，有一幅漫画，神说我们的教会要抢救失丧的灵魂，我们把它比喻成一艘救生艇在打捞落水的人，但是我们在船上彼此辩论，彼此争论，为一些小事争论不休，却忘记了在水里面在挣扎的要等候着的人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哈。这样的一个救生艇它怎么可能完成任务？这样的一个教会怎么可能得胜呢？在这样一个教会里面，我说也不会有得胜的个人呢，因为一支不合意的球队里面，哪一个球星会赢呢？没有，每个人都是输家。我举个例子，法国队我不知道，不是这个原因哈，但总之他们不是没有进入决赛嘛，对吧？那 球星在里面，你也不可能站在决赛的冠军的领奖台上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可能一个球队被淘汰，你个人还晋级的，何况一个真正的球星，对吧？我们大家很喜欢有些球星有个人魅力的，他不光是技术好，他的品格，他的影响力，他的凝聚力，他的人格魅力，他对别人的关顾，对团队的凝聚，对不对？同样一个真正有属灵生命的基督徒，他不只是自己和神的关系好，如果他真的和神的关系好，他一定关心教会，建造教会，关心周围的弟兄姐妹，他一定愿意和彼此舍己来合一，与人和睦。这是一个真正的属神的，神所爱的。所以第三点，团队彼此相顾，提醒我们，你知道阿根廷有好多场球最后逆转，对吧？有一次教练在赛后发言，我觉得他说的真好，他说他看到场上每一个球员的状态，他就知道我们这个球队比分不重要，我们已经赢了。他看到每一个球员在比分落后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想着自己，他们没有想着自己要去出风头，也没有想着自己好像怕失误承担责任，他们根本没有想自己，他们想的只有足球，他们想的就是这个团队，我要拼力的全力的去配合我的队友，去为团队荣耀而战。这样的球队就算比分不怎么样，他也会赢得这个世界，赢得球迷的尊重。我们也一样，我们也一样，我们在教会也一样，我们生命要得胜，我们的教会要得胜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合一的教会，需要有彼此相顾的弟兄姐妹。关键就在于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不是在想自己，我们单单想的是主耶稣，想的是这是神的教会，这是主的身体，我们愿意彼此 cover 对方的软弱，我们愿意彼此去补位，愿意彼此去传接球，我们愿意彼此去分担对方的重担，愿意彼此分享守望鼓励和陪伴。一个在主里合一的教会，他一定会得胜的，而且我们会一起站在天国的领奖台上。这是我今天分享的三点啊，在我们生命的赛场上，第一要宣告得胜的信心，因为感谢神，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第二，你也不要大意，你要警醒谨守到底。第三，我们团队要彼此相爱，彼此相顾，因为我们这支队伍是耶稣的队伍，是耶和华的军队。你要知道我们最终要赢得这个比赛，耶稣说他已经胜了，但是你知道他怎么胜的吗？在2006年，在英超联赛有一场球，当对手的这个前锋带球已经逼近了，球势在逼近了，这个守门员，切尔西队的守门员叫做切赫 Peter， 他勇敢地冲上去，用身体去拼这个球，他的头和前锋的膝盖重重地撞到一起，他的头颅塌陷式的骨折，立刻送往医院昏迷，经过了3个月才恢复， 然后戴上头盔重新恢复上场。所以他的球场上他那个凹陷的头颅是他为这个球队负上的伤痕，他戴着的那个头盔是他为这个球队负上的伤痕。而切尔西队在英超的 那年的联赛上最后夺得冠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球赛要赢，我们的球队要赢，那是因为主耶稣啊，他为我们受的伤啊，对不对？他也是用身体去拼的，他用身体去赌的。我们的生命中常常软弱，我们常常落后，我们常常把后场把我们的球门让给敌人，是主耶稣在那里为我们挡啊，他用他钉痕的手为我们挡，他用他破碎的身体为我们挡，他用他肋旁的伤口为我们挡。所以我们说感谢神，我们可以靠着主得胜了。所以有这样的一位主在我们的场上拼，我们还可以大意吗？我们还可以偷懒吗？我们还可以投降认输吗？我们还可以任凭对手欺负我们吗？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就已经领受了神为你付上如此沉重的代价，而且神是用这样的代价宣告你生命要得胜的，你就不要辜负了神为你所摆上的。所以今天这是我的信息，生命的决赛。一会儿十二点，所以我们今天会快点结束。十二点我们就会准时去看球赛哈。你猜今天谁会赢？你猜我会认为谁赢？我猜我们恩信会赢，阿们。所以盼望我们和我们的教会，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和我们的教会，在生命的赛场上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路打进决赛，而且还要在决赛中得胜，因为我们终有一天要在主耶稣的台前一起抱起那个荣耀的奖杯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要戴上荣耀的冠冕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神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的掌声荣耀归于你，因为你为我们做了何等的事。我们这些软弱的无力的，我们根本都不可能出现的一些球队，但是你却带我们进入到生命的决赛，因为你是那位得胜的主。你说你胜了这个世界，你胜过死亡的权势，你胜过撒旦，你胜过罪的捆绑，帮助我们靠着主得胜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耶和华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保护，你是我们的山寨，你是我们的高台，你是我们的盼望。即使我们比分落后，我们仍然有盼望，我们可以靠着主得胜。即使我们软弱，我们仍然有靠望，我们靠着主刚强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可以来仰望你。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，耶和华是我的神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是称颂你的名。你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。纵然仇敌四围攻击我，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。你是我的神，我所依靠的，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到你的面前来，凭着信心来宣告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可以靠着你全然的得胜，因为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神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。你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
起头的声，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，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。你是我的神，我所依靠的，你同在，使我全然得胜。
弟兄姐妹，请起立。
战仇敌围绕攻击我，
我们请大声的来宣告，
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。你是我的神，我所依靠的，你同在，使我全然得胜。
我们再次凭着信心大声的宣告，
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，所依靠的，你同在，使我全然得胜。
阿们，哈利路亚！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何等的福分，何等的应许，让我们可以靠着你得胜。主耶稣，我们没有谁愿意输，我们谁没有谁愿意认输趴下，我们都希望得胜，我们都希望赢得生命的赛场。我们希望向我们的仇敌撒旦宣告我们得胜，向那一切挑战我们的、捆绑我们的、折磨我们的、欺负我们的，我们要向他们宣告，我们已经靠主得胜了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你说已经成了，为我们成就了，成就了你的救赎，成就了你的救恩。你说你胜了这个世界，你胜过死亡，你胜过撒旦。谢谢主耶稣，这是你为我们已经成就的，让我们凭着信心跟随你，去与你一同得胜，最终带上你给我们预备的荣耀的冠冕，何等的美好的福分。主耶稣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一同前往这得胜的道路，一同前往了基督的台前。你为我们预备美好的永远不衰残的产业，美好的福分没有人可以夺去。主耶稣，没有生和死都可以拦阻你的爱。主耶稣，你的爱不被隔绝。谢谢主耶稣，谢谢你祝福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